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宫谋权倾天下》，作者蓝雪儿，演播半指红雀、西枕，片花录制，落笔成殇。
第十七章，第二天，李轩便命人去了官府报了案。衙门的人便去那废弃的宅子查看，果然发现一名女尸，那名女尸便是安柳了。随后他们又进了各个房间查看，房间里有两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，从衣着上看又是一名女尸。在后院的枯井中又发现了三具枯骨，从村民的口中得知，井中的三具枯骨应该是这个宅子的主人王员外一家。小镇上传闻王员外一家在十年前突然失踪，只剩下小舅子于望海一人，而小舅子则每日疯疯癫癫，鬼鬼祟祟的。他白天从不出门，到了晚上便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，不知是人是鬼，后来就很少有人去他家了。却没有想到王员外一家的尸骨会在井中找到。从这些尸体看，那三具枯骨是王员外一家三口，而那两具腐烂的尸体是被害的女子的，院落中的尸首便是安柳的。王员外的小舅子却不知所踪，他极有可能便是凶手。衙门的人立即下了通缉令捉拿他，不出两日，衙门的人便在城门口捉住了企图逃跑的于望海。公堂之上，于望海却大笑不止：
来啊，公堂之上岂容你喧哗，先打二十大板。
打了二十大板后，他老实多了，不再大笑，但是依然盛气凌人的仰头藐视公堂，
说：你为何杀害你姐夫一家，后又奸杀三个无辜女子，你该当何罪？
大人说草民杀人，我不敢杀人，不敢杀人呐。
大胆刁民，还敢狡辩？那王员外府上枯井中的三具枯骨你作何解释？还有那三具新尸首，是不是你所杀？这王员外府邸一直被你霸占，你敢说与你无关？
好恐怖，血，全都是血呀！
于望海发起癫来。此时站在一旁的师爷在县太爷耳边道：
老爷，传说这于望海已经疯了。听村民说，于望海白天几乎不出来，时而惊醒，时而犯病。
这时候昨夜与于望海交过手的侍卫站出来，指着于望海道：
他撒谎，在下与他交过手，他不疯，他是装的。
没想到跪在地上的于望海仰天大笑：
我装不装也没什么意义了，都是死罪一条，
索性告诉你们真相。
说。
县太爷怒视着他：
十几年前，我随我姐姐嫁进王员外府上，我与姐姐从小失去父母，相依为命，姐姐可以嫁给王员外做小妾，应该是前世修来的福分。王员外那么有钱，有那么多的房子和田地，可惜他待我姐姐并不好，经常虐待我姐姐，尤其是他的大老婆刘氏，那个毒妇，在姐姐怀孕三个月的时候用脚踏她的肚子，她自己生不出孩子便嫉妒我姐姐，姐姐小产而死。那个夜晚我永远记得，那个恶毒的女人，她狰狞的脸，还有头上戴的那株蝴蝶珠钗，不停随他踏下的脚步晃动。每次我看见女人戴那种珠钗，我就憎恨得很。他们一定像他一样恶毒，我一定要杀了他们。
你姐姐不是你杀的，
我会杀我姐姐吗？他怕王员外追究，便把我姐姐的尸体丢进井里，我便杀了他，将他也丢进井里。王员外回来以后， 见我正在往井里推流时，便声称要去报官，我便一不做二不休，杀了他。这个世上，除了我姐姐，没一个好人，我要杀光你们！
于望海指着大堂之上的县太爷道，县太爷被他猛地站起身这一指吓了一跳，忙道：
大胆狂徒，身系数条命案，死不足惜，押入大牢，秋后问斩。
于望海被拖了下去。这件事情刚刚尘埃落定，宫中就传来消息要皇上马上回京，京中有变，李轩玩也玩够了，逛也逛够了，再玩下去的话估计小命也玩没有了。李轩便带着众人打道回京了。途经好运来酒楼的时候，琉璃触景生情，想起被萧无影掳走的那天，真的如他所说，后悔无期。马车还没有跑出树林，就被一个手持刀剑的男人挡在了面前。琉璃掀开轿帘子上的垂帘，只一眼便呆住了，居然是萧无影。带头的侍卫对萧无影喝道：
你想干什么？
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过此路，留下买路财。
萧无影抱着肩放荡不羁地说：
大胆，青天白日的，你想抢劫不成？
说着，那带头侍卫便拔出剑，骑马冲了上去。打了没有一个回合，那侍卫便被萧无影打得折了回来。冷玉玉冷声道：
废物！
宫中的侍卫虽个个都是高手，但是山外有山，神外有人，江湖上更有武功超群者。
我不要你们的钱，你们只需要留下一人便可。
谁？
冷玉玉警惕道：
琉璃。
萧无影轻吐出一个人的名字，却让李轩不舒服起来。琉璃是他大唐天子的贤妃，怎容他一介草妇直呼其名，还大言不惭的要留下琉璃。李轩龙颜大怒，怎奈此次乃微服出行，不好惊动百姓，也为他的身家性命着想。琉璃从轿子里走了出来，说：萧无影，你不要再闹了，我不会跟你走的，看见轿子里的人了吗？他便是我的夫君。萧无影却一挑眉毛道：
那又怎么样，我只要带走你，你便是我萧无影的女人。
说着萧无影飞了起来，欲掳走琉璃，被冷玉玉挡了下来。冷玉玉怎么说也是皇帝身边得力的带刀侍卫，没两下子也是不可能混到那个地位。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，李轩却怒目圆瞪地瞪着琉璃道：
你敢说你与他并无奸情？
臣妾没有。琉璃摇着头。
琉璃，一个根本不相信你的男人，你还守在他身边做什么？跟我走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。
萧无影搏斗中还不忘对琉璃暗送秋波。李轩真是气不打一处来。琉璃说道：
轩，你自己问那个人，我是否和他有关系，我们是清白的。
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谁会相信？你若让朕做了王八，朕不会饶了你。
萧无影听到李轩说朕，不是皇帝才可以自称为朕吗？冷玉玉不是萧无影的对手，被他打得败下阵来，他一个箭步飞了过去，将琉璃掳走了。他带着琉璃刚刚跑出不远，就被琉璃扇了一个耳光。萧无影捂着脸看着琉璃说：
你真的不愿意跟我走？你喜欢锦衣玉食的生活是吗？
不是我喜欢锦衣玉食的生活，而是我的相公不是你，是坐在轿子里的那个人。就算你是许仙，我也不是你的白娘子。
说着琉璃转身挣脱开萧无影的手，朝李轩走去。萧无影转过身子望着琉璃的背影，没有再去拦他。他喊道：
琉璃，你真的从来没有喜欢过我吗？
琉璃没有回头，亦没有回答他。他默默地说：喜欢过又怎么样，没有喜欢过又怎么样，他始终都不会是他的女人，他是大唐天子的贤妃娘娘，萧无影始终不是他第一个爱上的人。我们走。琉璃进了轿子。
朕吃醋了。
李轩望着琉璃：
轩，臣妾没有跟他走，臣妾不是回来了吗？臣妾会一辈子在皇上的身边服侍。
李轩伸出胳膊将琉璃揽入怀中，
马车继续向前行驶，估计后天就会到达京城。淑妃让侍卫捎去密函到宫中有变，李轩便速速地赶往京城，一路上还算顺利。李轩很快便又回到了他的皇宫之中，换上了他的明黄绣龙袍子，他便去了淑妃的明德殿，琉璃也跟在他身后。密函并未指明宫中有何变故，明德殿内的内侍太监们见圣上驾临，匆忙地跪地山呼万岁，李轩并未理会，直奔明德殿内。林秋叶叩首行礼，
爱妃平身，爱妃给朕的密函。
李轩搀起了林秋叶，皇上，臣妾不敢说。
朕恕你无罪，你尽管说。
李轩急切地问。林秋叶垂眸轻声道，皇上不在宫中的这段日子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总之一言难尽。
爱妃坐下说话。
李轩坐在了木椅上，皇上，并不是臣妾说皇后娘娘的坏话，在皇上离开京城的日子里，皇后娘娘确实处死了几个皇上曾经临幸过的嫔妃，因为碍于臣妾已经诞下龙子，皇后娘娘才未敢轻举妄动，不然臣妾的性命也难保。臣妾还听说处死的人之中有个赵才女已经身怀有孕。林秋叶说着抬眸望向李轩，暗自揣测甚隐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宫谋权倾天下》。
李轩心头一惊，这慕容皇后竟然还不思悔改，又妒心大发，残害宫中妃嫔。林秋叶提起赵才女，李轩的心中有了些许印象，他确实曾经临幸过一个姓赵的才女，不过那赵才女姿色平平，临幸完了他并未放在心上，不久便淡忘了此人。没想到这赵才女竟然一下子怀上了龙种，偏偏是在李轩出宫的时候，那便成了祸事。一个赵才女不算什么，但是她的腹中有她李轩的皇儿，那就非同小可了。更何况他一直厌恶慕容皇后利用职权滥杀无辜。李轩顿时勃然大怒，拍案道，
这个慕容皇后，朕这次饶不了她。
皇上息怒，臣妾告诉皇上这些只是想让皇上牵制一下皇后，皇上息怒。林秋叶惊得从木椅上滑落在地，合手说着。琉璃也跪在地上道，皇上息怒。
爱妃都平身，朕要去看看朕的好皇后。
李轩说完转身离开明德殿，琉璃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林秋叶。林秋叶垂眸低下了头，琉璃也转身走出明德殿。她没有跟随皇上去慕容皇后的立政殿，而是回了自己的长生殿。李轩气势汹汹地进了立政殿，慕容皇后不知内情，笑容满面地出门迎接。慕容嫣的脸上满是欣喜，皇上刚刚回来便想着来探望他，他心中甚是高兴。
朕不在宫中的日子，朕的好皇后都干了些什么？
李轩怒目圆睁地瞪着慕容嫣。慕容嫣一听皇上的语气不对，厌闷地抬起头，皇上刚回宫就对臣妾这样说话，臣妾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后宫还像皇上当初出宫时的样子。
当初出宫时候的样子，那赵才女的，赵才女腹中的胎儿呢？
李轩咄咄逼人地与慕容嫣对视。慕容嫣毕竟是李轩唯一的发妻，她依然敢抬起头望着李轩。皇上，赵才女趁着皇上出宫与人淫乱，珠胎暗结，被臣妾处死了。
你！
李轩指着慕容嫣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怎么，他淫乱宫闱，与人通奸，臣妾处死一个小小的才女都不可以吗？臣妾是母仪天下的皇后，掌管后宫奉命，臣妾有这个权利。慕容嫣据理力争。
谁给你权利杀死朕的皇儿？朕有没有临幸过他？朕自己心里没有数吗？朕最恨的就是你这种恶毒的女人。 来啊！慕容皇后以后移居长春殿，废掉皇后之位，降为昭容。
皇上，臣妾刚刚为您生了小公主，您不能这样对待臣妾。慕容嫣一步一回头地喊着。
朕上次饶恕你，吾等于永远都会饶恕你。你闭门思过那么久，却还不知悔改。
立政殿的宫婢太监们纷纷跪地，还殃及自己。李轩拂袖离去，立政殿跪了一地的宫婢太监。李轩从立政殿出来，便匆匆地去看望自己的孩儿淑妃所出的李毅。李轩的两个孩子都还未满一岁，可爱的紧。李轩进了淑妃的明德殿，见小皇子闭着眼睛在睡觉，他摸了摸他的小脸蛋。淑妃林秋叶站在一旁，皇上，您看这孩子长得多像您啊。
傻话，不像朕像谁？
像臣妾呗。
林秋叶巧笑嫣然地说道，听说慕容皇后移居长春宫，还被废了后，对她来说是一件大喜事。在这后宫之中，除了她和慕容皇后有皇上的子嗣，何况她生的是个皇子，这皇后之位也许非她林秋叶莫属了。不过皇后刚刚被废，她也不宜操之过急，静观其变。夜晚，李轩便在这明德殿内安寝了。林秋叶这么久未见李轩，更是浓情蜜意，使出浑身解数讨好李轩欢心。李轩也许久未见林秋叶，对他床上的本事也欲罢不能，何况美女见多了也会神秘疲劳，天天对着琉璃看了一个多月，也该换换胃口了。
林秋叶的身材恢复得很好，她一直注意调养，好尽快恢复较好的身材。在后宫之中，女子的容貌和身材就是生存的资本。
皇上这些日子可曾想过臣妾？
想过。
李轩敷衍着。皇上见臣妾有何变化？林秋叶抬眸望着李轩。
没觉得爱妃有何变化。
皇上真是不关心臣妾。皇上没有见臣妾比刚诞下小皇子的时候瘦些了吗？林秋叶嗲怪地轻轻捶了他一下。
哦，朕没注意，爱妃还是这样艳丽照人，朕从来没有发现爱妃胖过。
李轩还真是会说一些好话。林秋叶将红艳艳的唇附在李轩的耳朵上，轻轻地道，
臣妾想要皇上。这句话带着极强的挑逗意味，她湿热的吻轻落在她的耳后，令人心痒难耐。
李轩捏住林秋叶的下巴，
秋叶确实瘦了些，但是朕突然想起皇后。
皇后娘娘是阴毒生恨，皇上只是废了她的皇后之位，也未将她治罪，更未将她打入冷宫。如今她还可以做昭容，皇上已经对皇后仁至义尽了。
朕想起曾经和她共患难的日子，是朕太纵容她，才会弄成今天这样。早知今日，朕就不该太娇惯他。
林秋叶只是看着皇上没有说话。
爱妃是不是觉得朕对待慕容皇后一事有意偏袒她？
没有，臣妾不敢。
你是不会懂的，你不知道朕被母后幽禁时的日子有多难过，身边没有一个宫婢伺候，没事还要担心母后会处死朕。那些日子是朕记忆中生不如死的日子，但是慕容皇后却一直陪在朕的身边，开解朕，朕才有今天，不然说不定朕早就死了。算了，说这些给你听你也不会懂的，歇息吧。
明德殿内香炉里的熏香飘飘袅袅，发出阵阵依兰香草的味道。李轩说完躺下，背过身子睡下了。皇上好不容易来到林秋叶的明德殿安寝，原以为会好好的鱼水之欢，没想到皇上却想起慕容皇后，心中满是惆怅，黯然神伤。林秋叶躺在李轩的身旁，将白润的胳膊放在他腰间，轻轻抚摸着他的腹部，轻声道，
皇上不要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， 皇上身边还有臣妾啊，臣妾会好好的侍奉皇上的。李轩拍了拍林秋叶的手道，
乖乖睡吧，臣突然觉得好累。
嗯，林秋叶抱紧李轩的腰身，这慕容皇后失了宠，那宫中最得宠的就剩下贤妃琉璃和淑妃林秋叶了。琉璃膝下空空，就算她再得宠也不大可能被立为皇后，而淑妃林秋叶有李轩目前为止唯一的儿子李毅。这夜李轩又在淑妃林秋叶的殿内安寝，林秋叶依偎在李轩的怀中轻声道，皇上，这后宫之中不可无后，时间久了怕会乱了套，后宫的事情也不少，需要有一个人打理，那个人必须是掌管后宫奉印的皇后。
是啊，废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朕还没有想到到底立谁为后。朕最喜欢的妃子是你和琉璃，朕想朕立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，你们都不会有所言辞吧。但是朝中大臣们更侧重于阮婕妤，虽然朕不是很喜欢她，但是她是朝中大臣之女，知书达理，熟读诗书，而你和琉璃都是宫女出身，朕也很为难啊。
皇上，无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臣妾想这些大臣们也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吧。林秋叶意味深长地看着李轩，其实李轩心中早有打算，对于皇后之位他更侧重于琉璃，碍于琉璃膝下无子，又是宫女出身，立后便显得名不正言不顺，大臣再反对又怎敢忤逆皇上的意思呢？毕竟立谁为后说到底是皇上的家事，他们也只是提个参考意见而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